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今天我请到的这位跑友啊，可以说是我心目中非常非常羡慕的那种典型哦，又美又强又快，真的一点也不错。我在介绍他的这一段时候，他好像已经快要笑出来，但我说的都是真的。欢迎吴家芳，家芳，
新平姐好。肉脚跑步人生听众大家好，我是家芳。
嗨，我想呢，大家如果还不知道家芳是谁的话呢，其实只要看我运动笔记网志的照片，一看他就说，哦，那个都是几乎每个礼拜都到福和桥河滨来跑步的那个漂亮女生，身材很好，大家都追不上，对不对？现在大家终于有机会可以听听她的故事了哦。那而且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哦，家芳其实她是从桃园南崁专程到福和桥河滨来跑步，可见你有多爱跑，对不对？
福和桥太迷人了，真的
太迷人了。
对对对，
嗯，我最近开始比较了解家芳一点哦，我真的是大惊，原来他一个星期至少会跑五天，不是都在福和桥啦，但是呢。他一个星期至少跑五天，还做好多运动。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平常每个星期的日常，你的运动生活是怎么样？
我的运动其实一个礼拜，平常一到五，那白天都有一堂瑜伽，然后一到两次的羽球，大概三个小时的羽球。
嗯哼。
然后如果没有瑜伽，没有羽球，就会爬山或者是跑步。
嗯哼。
但是有羽球有瑜伽的时候，我还是会跑步。
啊、
所以通常儿子都会说：“妈妈，你今天一日两练，就是早上打完羽球，可能下午煮完饭，小朋友在吃饭的时候，我又出门去跑步了。”
啊哈。
对对对。
一定要安排的这么满吗？
就是习惯跑步。的愉悦感实在是太强烈了啦、有时候不跑就觉得、好像今天少做了什么、对，所以我就是很喜欢运动之后流汗的感觉。
嗯嗯嗯，
对。
可是相较于羽球，羽球是跟人家互动，而且羽球很激烈。
对，
那
对
瑜伽的话呢，我觉得它又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律动感哦。那相较之下，跑步是非常漫长而单调的。像家芳这么好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跑步的？
我大概是从两年前、三年前就疫情开始的时候
才开始跑步。
对，那时候因为不能做瑜伽，
嗯，
就是室内开始禁止，就是禁止人多的时候，
嗯、
对，然后瑜伽的场所关闭，羽球的场所关闭。然后就跟小朋友在家里整天在视讯上课，
嗯，
因为那时候开始有戴Garmin，就看到自己手表上面、怎么今天三千步，这是什么东西？怎么那么少？因为之前一直有运动习惯嘛，所以我觉得，那我就趁着小朋友吃，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们已经课业都完成了，那我就出去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可以放下家里的一切，出去外面走一走。那一开始是从走。然后后来到慢慢的跑，
嗯、
后来就好像可以来一点速度、
嗯，
然后就一个人在家里一直在家里附近绕圈圈。
嗯、
那时候因为车子也少，
嗯、
就疫情期间、
嗯，
所以在外面跑那时候我觉得好舒服、哦，就是运动完流汗的感觉，就哇超爽的。回去就
从那时候开始就爱上跑步，
对，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就是一个人在跑、
哦，
所以跑步对我来讲其实不会枯燥也不会无聊，因为我随时随地都在看周遭的状况。
嗯，爱上了就对了。
对 对, 對，
周遭的环境跟自己心里面可能有很多事情，
对，
也可能没有什么事情。
对对，有些事情你把它拿出来想，好像没那么严重、就当初为什么一直在纠结，就在跑步过程中觉得，之前有跑友讲嘛，
嗯，
如果五公里不能解决，那就十公里吧、
哦。
跑步的话，如果跑步不能解决的，那就跑5K， 5K 不能解决就10K 这样子。
啊、哈，
对。
但是你跑得非常好、根据我的目测，你大概都是四五分速，咻一下子。
其实我自己后来去看我自己跑步的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2018年有参加两场。那两场的跑速大概是5分多6分，
嗯，
其实那时候对我来讲的跑步就是好无聊，我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嗯，
超过一个小时就叫好无聊，就是同样一个动作好无聊这样子，
嗯，
所以我跑完那两场路跑赛事之后就停了，完全就停，没有再报。
那时候跑几公里？
那时候跑12K 13K、
其实以刚刚跑步人来说 12K 已经算是蛮长的了。
对，可是我那时候看我自己写的、哇，我今天终于进到六分速，我好开心、我想六分速，对，那时候既然六分速就自己觉得很开心。
嗯嗯嗯，
对对，然后那时候其实一个月跑量大概也是非常轻松，大概5、60，那时候真的就是 就是觉得我宁愿做别的事情。
嗯，
对，跑步不是我的首选。
嗯，
对，
那你现在的月跑量大概有多少？
大概都300左右。
哇，
因为就是想说，哎、欸，每天累积嘛、
哦，
就是会想说，哎、欸，可以怎么说呢？就是喜欢这个运动，那每天都去跑。像我现在跑大概都是5K、8K 起跳。
嗯 嗯， 嗯，
对，就觉得这样子，哎、欸，我才有运动到。
嗯哼，
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是过动儿。
我觉得你讲5K、8K 是客气了耶。我觉得好像是 double 吧，
没有，
这个应该是 15K 20K 吧，
没有没有，平均下来差不多啦，就是有时候时间比较赶的时候，对，像暑假就很难有属于比较自己的时间，完整的时间，
嗯，
所以我大概就是只能跑一个小时，那加收操加热身，所以大概都8K 到 10K 啦。
嗯嗯，
对对对，差不多。
家方是家庭主妇嘛，
对
不对？
我是全职，从跟老公结婚之后就是全职的家庭主妇。
嗯哼，照顾两个小朋友。
对对对。
所以运动对你来讲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调剂。真的很重要。我今天那时候才跟朋友讲，我说如果我那时候老大刚出生，我觉得后来听大家讲才知道，哦，有产后忧郁症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算蛮早就是生小孩，我大概26岁跟老公结婚第一年，然后就很快就怀孕了，然后就等于说小朋友占据我们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对，那时候就是全职带，然后又自己就会想要把事情做到比较完美的状态吧，所以那时候觉得自己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对对，我是处女座的。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有一度我会觉得哇，我好颓废哦，我都不敢，就是看到邻居我都会就低头。
真的？
对对对，
因为没有自己的生活嘛。
对，就觉得自己整个人没有发亮。对，那现在开始运动之后我就觉得、欸、我好第一方面是觉得好有自信，因为我运动，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运动那个快乐的感觉是可以一直持续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不管是看到谁，我都觉得哎、欸，我比之前还要来得有自信。
嗯，
对，然后再加上可能身形也有改变，衣服本来要拉比较紧的，现在就是哎、欸，我想穿我就最小号的来一下，
太令人羡慕。家方现在是闪闪动人啊，身材非常非常好，而且我看你脸书，我才知道你的食量其实非常大。
对，所以
没错，
哎呀，
哎，爆你的料。
对对，不会不会，因为我都说我跑步是为了吃，
嗯，
所以那时候其实打，为什么后来会开始在家里，为什么会坐不住，是因为，因为运动量变少了，可是你每天还是必须进食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朋友刚好他也在节食，就是在瘦身，那我想说，哎，他都可以嘞，那我也想说，哎。那就我也试试看，因为我就那时候其实衣服已经越穿有点越紧了，对对，那时候羽球其实后来我在跳就是开始跑步之后，为什么球场就羽球场开放了，我还是继续打羽球，
嗯，
可是我也没有停掉我的跑步，
嗯，
是因为我觉得跑步还是最能燃脂
哦，
对，就是运动的 CP 值来讲，
嗯哼。
跑步的那个优点远大于羽球，因为我每次打完羽球都打个羽球3个小时，我大概只能消耗10公里，可是三个小时我可以跑很久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有时候就是家庭主妇时间不够啊，今天就是还是跑步就好了，跑步最快可以达到我要的运动效果。
嗯，
然后我又时间很零碎，
嗯，
我可能今天跑早上，明天跑晚上，
嗯，
可能后天我跑下午的时候，
嗯，
对，所以其实像有一些跑友会说，哎，你要不要约一起跑？我说，哎，可是我时间真的很零碎，我可能今天 OK， 可是明天那个时段我又不行了，
嗯，
那小朋友又刚刚又有个状况，哥哥还没回来，
嗯，
所以我就变得比较晚出门，
嗯，
对，所以就是时间真的是比较难配合啦，
嗯，
对，所以我觉得。我后来也蛮享受自己一个人跑步，我就觉得，我不用 care 什么人，因为其实我在家里，我可能要帮老公弄吃的，要帮小孩弄吃的，看他们的功课，那出来跑步就什么都不用管，对，
完全属于你自己
的时间，对对，属于我自己的时间，
所以你平常都是在桃园南崁附近跑，
对对，
那周末只要你不出国的话，就会都到福和桥跑，
对对，福和桥，然后如果有赛事就跑赛事，那有朋友约，有跑过那种比较越野的，
嗯哼，
对，然后也有跑过就是一些 就是他们纠团的
哦，
对，就
也开始越野了。
哎、欸，有在越野，
该不会也超马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超马这一块实在是太花时间了。对，目前还是、哦、时间还是觉得经济实惠比较重要，就是方便啦。因为在福和桥，其实大家可能如果到时候去看我脸书，我就看到有小朋友的影子。其实小朋友他们，我觉得他们也很难能可贵，他们愿意跟着我一起来跑。
哦，他们受了你的影响了。
哎、欸，我觉得就是不要强迫他们。
嗯，
我就是说你们来跑，那你们跑完你们想做什么样的运动，你们可以去做。
嗯，
那因为旁边刚好有一个垒球场，棒垒球场，
嗯，
他们喜欢打棒球，他们就说：“哎、欸，那很好嘛，妈这个礼拜要去吗？我们也要去。”
哦，
对，然后我就说：“那你们。”最少跑完一趟五 K， 那你们五 K 之后要去打垒球就去打垒球，那要休息你就休息，那就等我这样子。对，因为我可能是跑三趟这样子。对，那他们后来，哎、欸，我觉得他们会主动开口问说：“妈妈，这个礼拜要跑吗？”他们会想跟，
欸欸、
我就觉得好感动哦、喔，因为其实从去年的赛事，后来自己在思考的时候，在整理的时候，发现，而且去年赛事他们都有参加，因为我报的赛事除了全马之外，我基本上去年只有四场都是半马，他们起码跑了四场的赛事，
他们跟着你跑，
跟着我跑，没有，他们跑10K，
哦，跑10K， 但是他们也参加，
对，他们也参加，也愿意早起，
好的，
然后也他们也愿意早起，也愿意享受那个赛道的感觉。然后尤其现在弟弟的速度已经慢慢比哥哥快了，他就一直在跟哥哥说你什么时候要赢我，你太慢了。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其实在，因为两个都是小男生，所以我觉得他们不排斥，然后愿意继续跑，不管公里数啊，对，其实我都觉得很开心。对啊，
嗯嗯，那跑步现在除了是你调剂身心的一个很重要的运动之外，我觉得你跑得这么好，你应该也是有很有计划的在练习吧，对不对？
嗯，目前是有软烂时间，七八月很难。七八月那时候就是去年在奎哥的引荐下有介绍小美教练，那时候有很扎实的吃的课表。对，我大概去年八九月的时候开始。那时候吃课表开始，就是像新民姐讲的，那时候开始破自己的 PB。对，然后到今年跑完东马的时候，就觉得哦，因为我自己很。对自己很要求，所以如果有课表，我一定是课表优先。
OK，
对，
课表一定要吃完。
对，那尤其有间歇，我就今天不管什么样的天气，我就是会先吃完课表再说。所以我几次就是老公说你这么冷，这么下雨，你要出门吗？我说不行，我没有吃完，我就觉得整天我就一直有一个结在那里。对，那我觉得这可能会有点影响家庭的那个怎么样，就是会影响到家庭的作息。对啊，因为。觉得还是以家小朋友为主，所以我想说就先休息一阵子。东马跑完之后，我就休息到现在，想说，等八月之后赛季再开始正式吃课表这样子。对啊，
那你吃课表的时候就是个好学生嘛，对不对？小美是怎么评论你的？
小美，她应该很，她觉得有点难驾驭我，因为她的课表，她如果是写440，我的自己的目标就会想要430。对，就是我会。就是会希望让教练觉得我是有努力的，对，所以他有时候会跟我说，我不晓得怎么开课表给你，我如果开个440，你一定会跑个430，如果开个430，你又要往前再那个，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好像自己不应该那么逼自己，因为后来跑，从开始跑，有接触跑团到现在，发现，身边其实。跑步其实也会受伤，会有一些
他担心你会受伤，
对，担心，因为他也讲，就是身边有一些朋友有例子，所以我就想说，其实后来想，如果真的不能跑，我也很痛苦，对，我看着那些人，我就觉得，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自己不能跑，所以我还是乖乖的，就是，所以我想说先软烂，先让自己的身体有休息的时候，对啊，先放空一阵子，对对，不然我觉得有时候像橡皮筋拉久了，其实也会疲乏，对，所以就是先跳出来一阵子，再回去，我相信会有更大的体力去面对接下来的赛事。
那你的 PB 是多少？跟我们分享一下
PB 哦 ，PB 其实我的全马、出马，就是在去年的台北马， 那就是我的 PB， 3小时26分59秒，
出马就32659。
对对对，
教练很开心吧？
教练就说你做得好。
哎呦，碰到这种跑才学生真的太好了。
没有没有没有，就嗯。
自己也很满意那一场吧。
自己其实我觉得是因为第二场之后才发现，哦，我第一场其实跑得不错。因为第一场我跑完，其实我当下很高兴，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在那时候疫情的时候，我其实那个年初，去年年初扎达马取消的时候，我是有报扎达马。
嗯嗯，
我那时候其实刚跑不到半年吧，我就报扎达马。那后来扎达马取消，然后我就一直想要试试看自己的能力，
嗯，
所以我那时候自主就跑了一个全马，
嗯哼，
那时候跑出来的成绩大概就330，
哦，
对，我自己一个人跑，然后现在想想，我应该不会再做第二次，因为真的太危险了。我那时候没有带水，我只带一个果胶，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因为不流汗嘛，不流汗，我就觉得只要我照着很舒服的速度，然后这样子靠42公里就好了，
啊，
所以我跑完。也 就腿有点酸，哎、欸，也还好。然后跑完台北马也觉得，哎、欸，腿有点酸，也还好。
嗯，
所以我隔天还是一样去打羽球，还是去做说接下来的运动课程、
嗯。
对，都没有不舒服。可是到今年跑完东马之后，才觉得、嗯、哦，原来我台北马应该算我运气好，我身体又在一个很好的状态。
嗯哼，
我跑完东马，我第一次黑脚趾甲是黑的
哦，
对，然后第一次铁腿。
哦、
对对，
终于铁腿了，
终于铁腿了，真的。我那时候不知道铁腿是什么，哎、欸嗯，怎么当跑完当下我在那边跳跳，我现在我还可以跳，就隔天马上整个腿是像石膏一样硬，然后每个下楼梯都非常的辛苦。
哦、
嗯，对，然后想哦，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铁腿、
嗯哼。
所以那时候想，天哪，我知道铁腿多久？因为没有铁腿过。
嗯，
对。然后后来大概三天，那三天就是看到楼梯会怕。对，嗯、然后后来哦，就是。到第四天、哦、我又可以跑了，好好哦，很开心。我现在就是比较放开心胸了，就不要执着于每一场赛事。
嗯，
对，就像很多前辈讲的，不可能每一场都破 PB。
嗯嗯嗯。
那我现在就是享受赛事，然后每一场我希望都可以保持我的水准就好了。
嗯，
对，就是开心跑。
我觉得我刚听你讲这一段的过程啊，我可以想象你那第一趟的自主马呢，其实你也是把自己 push 到最高点。我觉得那是你天生的一种基因、欸、可能是你刚讲的处女座，你就是虽然你说自己舒服的一个速度，但是你就是要把它做到最好。
对，
所以一下子330。
对，那时候就后来跑班的朋友就会亏啊。
对，
你出马自主就330，台北马不然你一定要进步给教练看、嗯，让教练也觉得哎、欸，起码这段时间没有白费、
嗯。
所以我那时候可是又怕说。不晓得中间会发生什么事，因为真的
在哪里跑啊？
我那时候在家里附近，就一样我常跑的那个叫、oh. 我叫大 O 型嘛， oh. 就在家里。然后有朋友看到我说，
嗯、
我下午1点看到你在那边跑、
嗯，
我去，因为那个是除夕夜那一天、
嗯，
他说我去公婆家拜完拜，你还在那边跑，因为我就一直绕圈圈，那一圈大概1公里，所以我就绕了42圈吧，都42圈。
哦、
然后我就觉得，我后来听他这样讲，我觉得还蛮好笑的。他说你1点绕到3点都在那边绕，对啊，那因为那时候冬天嘛，所以我就觉得、欸、睡饱饱，吃完早餐休息好，然后我就出发了。
嗯，
对，所以那时候跑完就觉得哦，原来全马就是这样。但是其实
还好嘛，
对，没有，现在不敢这样讲。那一次应该是运气好，没有其他的状况。
那东京马又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铁腿？
东京马其实因为没有参加过这么大场的赛事、
哦，
然后再加上那天天气其实跟台北马有点像，
哦、
偏冷的。
嗯嗯。
那可是台北马是就比较亲切嘛，就是
嗯嗯
你可能
毕竟是自己熟悉的。
对对，那对，所以你起跑前可能20分钟你才需要在出发的地点在那边等。
嗯嗯，
那东马我在那个寒风中大概等了快一个小时、
嗯、
一个多小时、
嗯、
因为人很多、嗯、所以必须要管制、
嗯、
这都可以理解、嗯、可是我错估了天冷会想上厕所、
哦、
所以我其实东马一出发的时候就有一种嗯 我想上厕所、欸
嗯、
可是才出发而已、欸、我那时候就开始盘算我要 20K 25K 30K
才要去上，
才要去，因为我还是想拼、哦、就是想说还是 把基本盘维持好、
哦、
对，所以然后我就，所以我到诶、欸，就这样每一 K 我都在想，我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要，
uh-huh.
所以等到撑不住了，大概20K 25K 就真的冲去。
你好厉害、哦！
对对对，没有没有没有、嗯。可是我觉得那当下，我后来发现那个肌肉群其实不太一样，
嗯、
就是当你跑步的时候，你在就是上完厕所再回来，那个身体的 运作会有点就是不太一样。
嗯，
我后来都讲那个讲力气泄尽了。
嗯哼，
对，
嗯哼，
所以后来那个东京马我大概成绩那时候出来就是332吧。
嗯嗯，
对，我就觉得嗯没关系，就是可以接受。就我那时候跟家人讲说，嗯，这是我的地标。他说，哎，后来想想不太对，这地标吗？嗯，先不要讲那么满好了。
嗯，
对啊，就觉得哎，那时候跑出来觉得哎。台北马其实真的算可能自己真的状况不错。
我正想问你教练有没有预估像你这样的跑才大概可以把你调教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们跟你讲
教练没有、欸、其实教练都很含蓄的说你就不要受伤好好跑、
嗯、
对，
我觉得他是看在眼里，他是看在眼里因为以你的个性说不定，假设我随便讲哈、嗯，如果他说一个比方说他心里想的是250好了，我觉得你会拼哎、欸，你会拼到那个目标。
我现在越了解，就觉得250，嗯，可能还要好久哎、欸。因为我现在觉得，因为每一场我都其实我自己像欣萍姐讲，我其实可能每，嗯、也许连自主我都在拼全力。
嗯，
所以有时候有几次我可能觉得，哎、欸，我状况不错，那可是怎么没有破？
嗯哼，
对，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哎、欸，怎么了？我是不是训练错了？或者说我是不是哪里做不好？
嗯，
可是我后来想想，因为我已经尽力了，
嗯，
我看着我自己的心率，其实那时候已经是极限了，所以我觉得就那个每一场都是我的极限，所以我觉得250这个跟326有点差太远了，所以
不要理我，
我就不是不会，因为我觉得我后来觉得每一秒每一分都是在、嗯、都是在跟自己做 push，
嗯，
对对，所以我觉得只要把自己先健康的放在起跑点，嗯、那。天气啊赛事啊、嗯路线啊就是交给当下做决定、
嗯嗯嗯、
对，
不过我真的很看好你，真的非常看好你从你平常的跑姿还有今天跟你聊觉得你对于跑步的态度，我觉得你是真的前途不可限量，而且现在还非常年轻嘛，对不对？长跑是一个可以很晚熟的一个运动，
嗯，没错没错。
那哎，其实你最近也常在日本跑、欸、最近出国会不会有点太频繁、
啊、托先生的福然后再加上因为可能就是暑假嘛，就带小朋友去外面、哦、让他们看看外面的世界，对，然后还有就是带着我带妈妈一起出去啊、哦、然后或者是只有我带两个小孩，就做各种不同的组合、嗯、跟老公跟小孩跟妈妈这样子、
嗯、
去不同的地方看看当地的一些风景，吃当地的美食、
嗯、
跑当地的非常舒服的赛道，我觉得跑道真的都好赞、
哦、
日本、
哦、
对，在日本真的每天、哦、像我7月初去了一个6天的北海道、
嗯、
再加一个5天的福冈，我几乎11天里面我几乎天天在跑耶、欸，因为那个环境很舒服、
嗯、
日本的气候虽然现在也是夏天，但是它的湿度没那么高、
嗯、
那早晚也是偏凉、
嗯、
然后再加上日本很多很对跑友非常的友善的一些公园、
嗯、
或者是他们就算是一般的马路也是让人家跑起来很舒服很宽敞的、
嗯嗯、
对，而且
你都是一大早跑吗？
对，我都是一大早，因为小朋友还没起床我就赶快抓紧时间跑、
嗯、哼，
对，我看有些跑友是4点起床，我没有，大概5点半、
嗯、
对，跑完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然后大概8、9点带他们出门这样子、嗯，这样子的消耗好像对我来讲也比较舒服、
嗯、哼，
就今天如果没有运动然后就带他们出去，我就有一种我还没运动到，我好想走、嗯、好想跑，对，所以后来我自己调试最舒服的就是他们还没起床我就先出门跑步、
嗯、
然后跑完回来还在睡觉我洗完澡了你们怎么还在睡觉
像你出国旅行的时候你会先研究好跑步路线，还是说、嗯、到了住的地方之后你就在附近绕一绕、
其实我会看，例如说像如果之前已经有跑过了、
嗯、
那我就会去我想没去过的，
嗯，
尽量去没去过的、
嗯、
一天往右走一天往左走，因为一天往上走、
嗯、
一天往下走、
嗯、
我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嗯、
然后像那一天去福冈的时候就、嗯欸、都在市区跑，然后福冈的街道可能稍微比较窄一点点，然后我想、嗯欸、那我要跑一个远一点的、
嗯、
到公园去看看，然后到大好公园那边，从、
嗯、
我饭店过去大概4公里、
嗯、
然后大好公园一圈2公里，然后我再跑回来，就那一天大概跑了16公里、
嗯哼，
我觉得哇好舒服哦对我来讲我是享受了16公里、
嗯、
对，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就是跑完超嗨的，我觉得超开心的，就是哎、欸，我觉得那边好，然后他们非常的友善，那一圈2公里你可以有看到各种，就是说 那个距离的指标，
嗯，
还有你要休息有椅子，
嗯，
你要喝水有免费的，就是那种饮水机，
嗯，
那你如果不想，你想要喝运动饮料或果汁，
嗯，
那旁边贩卖机也非常多，
嗯，
所以我觉得它整个环境是非常的友善，
嗯，
而且那个公园的那一圈是非常的宽敞。所以我觉得福冈真的要去大好公园
哦，福冈的大好公园，这是你推荐的路线，
这是我推荐。
还有哪个日本路线你可以推荐？
东京，嗯，我那时候东京就是听很多朋友讲那个皇居，
嗯，
对，皇居我也常常去跑，就是如果去东京我一定会去跑皇居，
嗯，
还有羽田川，
uh-huh.
对，那皇居羽田川我觉得皇居适合一个人跑，因为它其实也有些路比较小一点，
mm-hmm.
然后上下坡会比较要注意一下脚步的状况，
mm-hmm.
那羽田川是可以看着，风景啊，河边啊，
mm-hmm.
那你就是看着晴空塔，然后你要晴空塔往上晴空塔往下随便你跑，
mm-hmm.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代代木，我觉得代代木我下次如果去东京我也想再去跑，
mm-hmm.
因为它整个公园非常的大，
oh.
而且我觉得它就像一个像我们的脑袋瓜一样，它里面的路线非常多，所以你可以不要走重复的，就是你想怎么绕都怎么绕，你在里面绕十 K 可能也可以，而且林荫非常多，几乎晒不到太阳，然后就是像我刚刚讲饮水机、厕所、贩卖机都非常的齐全，对，所以我觉得去那边跑，我就跟朋友讲，他说要去东京，我说那你去代代木，小朋友可以丢在那边野餐，野餐垫准备好，你就可以开始在那边跑。对，我就跟他就是看到跑友要去，我就跟他分享，我觉得适合六小孩，然后又适合妈妈可以跑步的地点，对啊，然后家人又可以在旁边，你又可以享受你的跑步。对，像我其实在跑的时候，有时候小朋友在公园玩投接球、棒球、投接球，那我在公园外面开始绕圈圈，对，看得到我看得到他们，对，他们就说妈妈要不要丢棒球，不行，我的手没力。对，所以我说我还是比较喜欢跑步，我说你们可以过来我陪你们，像他们现在有时候他们会跟我一起跑，晚上的时候，那就是六分速，大家聊天啊，轻松啊，我都跟他们传达说我很喜欢跟你们跑步，我也放下手机，然后你也很专心讲你在学校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彼此这样聊天，我就觉得好赞哦，超
棒
的
亲子时光。
对，因为像这次我们去福冈，然后我有一天晚上刚好抽空带我们家小的去一起去外面跑，那时候我就一开始讲 5K， 我们跑 5K 嘛，来回，然后跑，我就跑到熊本，我们在熊本，然后熊本一样有一条河，我们一开始切到那个河，我就超赞的，这个我喜欢，就开始绕着河，然后沿着河岸边这样边跑边聊，边跑边聊。然后小朋友说：“妈妈，我觉得好像不止五 K 哎，妈妈，我觉得你会跑六 K、七 K。”他说：“妈妈好像没有那么久，因为他们知道妈妈就会喜欢，好像多一点就。”
嗯，
啊，我说：“没有，我们快到了。”然后好，三 K 折返。
嗯，
我说到3K 折返，然后就好，回来就大概，手表一按停 7K、哦，
还是被妈妈骗了。
对，没有，就是希望说，反正我真的蛮想很喜欢跟他们这样聊天边跑，那我又舍不得停下来，因为这个地方我们透过跑步的方式去认识这个城市的时候，就是刚好你可以看到风景，然后你又可以跟身边的家人聊天，我觉得那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tempo 一个节奏，所以我如果有出门的话，我都会带他们，就是去日本旅行我都会带他们抽空去跑，对，然后会找一个公园给他们玩，或者是边跑边聊天，找一条河这样子，
真的很棒。其实除了在日本跑旅之外，你也参加过几次日本的赛事哦。除了东马之外，你今年也去跑了一个好像是仙台那边的半马，对不对？
那是教练小美教练，就是有问我，那时候在跑东马前，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可以出国跑旅好像不错，所以他那时候他丢了一个连结给我，我说我跟我老公讨论一下，然后就隔天我就说，可以了。他说你确定哦？我说对。他说只有你回复。我说真的吗？因为我觉得不错啊，就是去体验看看，仙台没有去过，然后半马我觉得又是比较没有压力的。那跑完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有点上瘾了。我就问他说还有没有那种半马还不错的城市，然后可以用跑步来认识这个城市，因为我那时候跑才发现东马那时候其实太紧张了，或者是那时候第一次可能当下有些地方没有注意到，可是这次仙台我就觉得他们整个对赛事的规划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就是我们就是被安排好好的，然后 一路上就是补给啊，或者是整个安全赛道的安全、嗯、他们都非常的用心、嗯、然后加油团就日本民众的加油就是可以想见的就是非常的认真，然后整条路都是非常的卖力的，连那种阿嬷都推着轮椅出来，就哇塞好认真哦，怎么就希望台湾也可以慢慢越来越多人喜欢这个运动，就是对跑步这件事情可以更友善、
哦、那你接下来还有报名什么日本的赛事吗？
日本大概十月有一个东京的半马。
哦，东京的半马，
对，它是东马的，好像是同一个主办单位、
哦、
那办一个东京的半马、哦、前对，在今年十月、
嗯、
对、
嗯、
那可能那时候就是一样在跟小美教练还有一些他的跑友会再去那边再体验一下另外一场赛事、
嗯、
对对对、
嗯、
跑不一样的街道这样子、
嗯、那今年暑假过了这个软烂期之后你有哪些目标的赛事或是练跑的计划？
目标赛事、哦、目前是有报那个 GAMI 跟长荣跟台北、
嗯、
对对、嗯、因为我觉得每一场我都很就是几乎是拼了全力。
嗯，高明是半马，
高明是半马，嗯、长荣也是半马、
okay ，
那台北马目前是全马。
啊哈，
对对对，那还有可能就是还现在还在犹豫，是在想明年那个波马。
哦、
oh. ，在想要不要报这样子。
Uh-huh.
对啊，因为
波马你已经拿到资格了吗？因为你的年纪应该的速度是必须非常快的。
我其实今年差不多四十了吧，嗯，应该是、oh. 对，所以那个成绩好像目前是可以、有那个 range 是有在五到十分钟，应该是、uh-huh. 对。Uh-huh.
那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不会太超自己？
波马是四月，
对，
那台北马是十二月，
所以就有点像我今年的那一次，今年就是跑完台北马、
嗯，
然后再跑个东马，就有一种、嗯、全马好恐怖。其实我现在还是觉得全马很恐怖，对，对，可是又觉得，就是人生吧，人生只有这一次，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做，也许以后会后悔。开始跑步有一部分也是家里有发生一些状况，所以就会觉得、好像现在不做有些事情很难讲，对、
嗯、
就是瞬息万变。
嗯 嗯
对啊，
老公也非常支持你跑步。
老公很支持，对，
因为看到老婆快乐。
老公之前拖着老公去运动，老公都被我操坏了，所以就啊，你自己去好了。对，其实那时候疫情的时候我们一起爬山，一起去骑脚踏车，那后来他那时候就觉得，你骑完脚踏车又要爬山，爬完山又要跑步，你自己去好不好？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可是我没有累啊，我爬完山我觉得还好啊，我的脚可以骑脚踏车啊，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我可能有那个过动儿的特质，对，所以
精力太旺盛了，
对，所以他现在就说，你可以好好运动，然后你开心就好，
嗯，
对对，他真的很。也很支持啊，我觉得很感谢，因为其实我运动的时候、嗯、家里可能大部分的事情要他帮忙，或者是小朋友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处理了自己的事情，但是老婆不在还是多少还是有点麻烦的、
嗯、
对啊对啊，那他自己一个人有时候也也 OK， 那我就觉得那我们就有时候保持一点距离，对，彼此可以更甜蜜、
所以下半年你会展开训练咯？
下半年会一定要展开训练、
嗯、
不能一直软烂啦、
嗯、
对、
嗯、
对啊，还是
要
该吃的课表还是要吃，其实、
嗯、
其实这段时间虽然没有教练开的课表、嗯、但是我每个礼拜还是会一次自己跑间歇、对，其实我有一部分我觉得蛮骄傲的是我间歇我都自己一个人跑，可是我觉得很害羞的是我间歇也只敢自己一个人跑、
哦、
对，因为我觉得跑间歇那个面目狰狞的模样对于想要美美的跑真的没办法，所以有时候跑完间歇那个脸就是整个头就是低低的，先把呼吸先把它顺了之后才觉得、可以抬头看人、
哦、
对对，
你都是在田径场跑间歇吗？
对我其实我、也有偷懒的地方，我是在国小的操场、
嗯、
或国中的操场、
嗯嗯嗯，200公尺的那种，
大概250，那有300的。
嗯哼，
对对。
那你都是跑几百公尺几趟啊？哇，
几趟
速度又是
怎样？最近一趟是大概就有250两圈。
嗯，
然后我大概跑60秒、62秒。
哦、uh-huh. ，
对，还好啦，还好， uh-huh. 没有很快。可是就是夏天真的很快出汗， uh-huh.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这样子偶尔跑一下间歇，觉得心肺有时候稍微刺激一下他。
你不会选在正午跑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想晒黑。
哦，对，现在还是很白。哎，对，为什么你还是那么白呢？
没有很黑，我今天故意穿长袖来，因为我有在赛道跟羽球场在那边穿梭的时候，发现羽球场的人就说：“你怎么变那么黑？”然后赛道人就说：“你还没变黑。”大家都人都好好哦，不同的肤色，我一到羽球场，我就是那个黑人一个，对，然后我就觉得算了，没关系。他们说你冬天会摆回来，我说没有，我会一直跑步哎、欸，对我很难不跑，我可以少打一点羽球，但是我很难不跑，嗯，对，
已经跑步成瘾了啦。
对，因为跑步真的是蛮好自我疗愈或自我放松的时候，嗯，对。
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桃园的跑步路线？
桃园跑步路线、嗯，因为现在是夏天，嗯哼，所以我基本上会跑山。如果对 跑山是小山、哦、但是我就是例如说小山离我们家很近，我们在
还有树荫，
对，树荫、哦、然后它就是刚好有一段小平路，然后有几个阶梯、嗯、那我觉得那个长度刚好、嗯、而且对我来讲就是出门三分钟五分钟就到登山口了、嗯、所以很方便，我就是一个小时可以来回、嗯、所以我就觉得很方便、嗯、那有如果想再练一点距离就跑两趟，我就是偷懒，就是那个山我就跑两趟、嗯、就哎、欸嗯、10K 12K 就可以凑齐了、嗯、对、嗯、所以我会把时间省下来，就交通的时间我会省下来、嗯、对，再多一点的运动公里数上、嗯、对对，
非常有效率的练跑法。
没有，因为其实我那时候跑步的时候，以后人会说你一直跑同一个路线不会腻吗、嗯、你一直在这条路这样，可是我觉得你如果再找一个更远的地方，你每次就要这么千辛万苦的去、嗯、那你每次跑步的那个意愿就会降低了，你倒不如找。
可是你去福和桥你都是要几点起床？
我大概都四点半。对，可是我觉得这有个好处、哦、因为其实比赛、哦、台湾比赛尤其我住桃园、嗯、我要在台北比赛，其实坦白讲四点可能就要起床了、嗯嗯嗯、对，四点起床，因为你赛事是六点嘛、嗯、甚至更早时间你要起床、嗯、所以我觉得像我之前还没参加还没来佛和桥跑的时候，我那时候一个人练我都是晚上跑、嗯、哼，那时候所以那时候每次参加赛事就身体状况是很不舒服的、嗯、因为我那时候没有习惯那么早起、嗯、那现在习惯、欸、一周起码一次两次这么早起，反而对赛事就比较不会那么不习惯，就是那个早起的感觉不会那么不舒服、嗯、哼，对、嗯、所以我觉得也是有帮助。而且去那边我真的觉得台佛和桥跑友好幸福哦，就是我真的觉得台湾的治安在那里非常的友善、哦、真的，对，我就说放在那里的东西我掉的东西在那里都可以捡回来，我就说跑者都是善良的、
哦、又有好多美美照片。
对，又有美美照片、哦、对，我说来这边而且大家都是无偿的、嗯、对，真的我觉得都好感谢那些摄影师、嗯、对啊，这么早我是来运动，我有获得开心的地方，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运动又在那边流着汗帮我们这样按这样一个小时，我觉得好好，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真的要非常非常谢谢那些摄影大哥。
对对，真的、
欸、最后我很想请教家方，为什么你是吴财伟呢？你是你们家财政大臣的财是吧？
哎、欸，其实哎、欸，一方面是，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刚好那时候社区是担任财务委员
哦。
对对对，我在社区有担任财务委员一阵子，那、哦、那时候刚好是脸书创就是很风行的时候，所以我就叫财委。后来发现我那时候在跑步的时候，他介绍他叫家方，我说家方好像太拔辣了，因为那时候大学跟我同年的应届就有六个叫家方哦。对，然后我后来说，哎、欸，那你叫吴财委比较好记。对，
让大家印象真的很深刻。
对对对，
今天非常谢谢家方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跑步生活。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他是一个多么用心尽力的跑者，而且我后来想想，其实我觉得我讲的那个250距离他应该不会太远。
谢谢金明姐，
说不定很快会成真哦。
没有没有，努力努力，也就觉得跑步是累积的、嗯、对，所以我就是慢慢慢慢存，希望有一天可以到那里。
跑得健康快乐最重要。
对，没错没错、嗯、
祝福家方，
谢谢，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谢 谢,
谢, 谢
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拜拜。